好，各位线上线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特别从马海姆华人基督徒团契的现场，我们在这里向在全球透过线上与我们一同敬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问安。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一个小组。许多的成员，我们一同的来到现场，我们做了很好的防护措施，但是我们等不及的要到神的殿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思想他。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做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很感恩，今天我们也看到外面有明媚的阳光。当我们看见阳光的时候，我们的心觉得温暖，我们会有一种喜悦的感觉。但是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思想意念，是不是能够像明媚的太阳一样？是能够真正来敞着脸，能够让主的荣光透过我们来反射出来，能够让这个今天没有什么喜乐的、没有什么高兴的新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让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张力、充满了批评、充满了谩骂、充满了各样罪恶的世界，让他们看见有一群人。他们活得跟这个世界的主流不一样。这一群人脸上是能够绽放笑容的，这一群人他们的行事为人是与这个世界迥然有别的。我们一起要从主的话来思想，什么是光明之子，什么是白昼之子。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到11节那里有这样的经文，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段的经文，当我们思想到你我现在所面对的大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这样的扎到我们的心。这里特别的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睡觉。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要真正来做光明之子。我想这是何等重要的神给你我的话语，何等重要的一个话语在这里。你读完刚刚的经文，可能你会发现有很强烈的对比出现。那里提到光明，那里也提到黑暗， 那里提到白昼，那里也提到夜间。我想这是一个何等强烈的一个对比。因为过去我们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黑暗里面，我们就在夜间的状态。也许有人会问说，这个光明之子跟白昼之子好像似乎是同一个概念，为什么在这里要出现这样不同的一个术语呢？不同的一个提法呢？我想其实你会发现，光明和黑暗，白昼和夜间，一个是讲到状态，一个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本性本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本质是黑暗的，我们的状态完全是在夜间的状态，在昏睡的状态。你注意这个黑暗，这个黑暗不是啊，这种好像这个很多人以为德文叫做 Dunkelheit， 东可不是，它是叫做 Finsterness， 是黑到完全没有任何的光。这是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从亚当夏娃来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内里的状态。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嫉妒仇恨，我们很容易让我们的心在那种竞争里面，在暴乱里面，我们抵挡真道，我们对神的道不屑一顾。这个是代表我们过去生命的状态，这种的 finsterness， 这种的黑暗，暗到毫无亮光。那么夜间呢，是讲到一个带着黑暗的心灵，你会发现他行走，他的活动就好像都是在夜间的状态。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形容说，常常杀人是在月黑风高。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心里凶恶的人，他要夺人性命的时候，基本上他不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然你说现在也有的人就敢光天化日作案，但基本上你会发现，一个内心黑暗的，他的作恶常常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正像圣经提醒我们的，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过去是心地昏昧的人，但是呢，好像我们也活在一群同样嘴唇不洁的民中，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夜间的状态常常是让人想到昏昏欲睡、醉生梦死。所以这段的圣经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过去我们是黑暗的，过去我们是在夜间的状态。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八章，特别耶稣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当那些人反对他的时候，那里是在一个祝棚节的时候，其实刚刚前几天正好是犹太人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也就是在2000年前，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当耶稣宣讲天国的道理，许多人反对他，抵挡他。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就看见主耶稣来，他不是单单来，很多人现在说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我最近看到一个统计，竟然在美国，这个他们是在基督徒的里面，所谓的基督徒里面的一个调查，这个皮尤中心，这个是一个相当有权威的一个做民意调查的一个机构，竟然有60%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赞同耶稣仅仅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我想你就看见今天我们实在是有多少那些不能叫做基督徒，那个真的只能叫做糊里糊涂。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耶稣来是要把我们里面的实心要拿走，把里面那个黑暗要驱散。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什么是夜间呢？为什么我们要不能在夜间的状态呢？罗马书十三章又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提醒罗马的弟兄姊妹，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位，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加的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想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活在白昼，好像这里说的，我们就不应该再是好像昏昏欲睡，我们就不应该再在那些暧昧的行为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着重特别要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念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使徒保罗特别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封信。那么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希腊，这个城市连那个名字都没有怎么改，Thessaloniki， 那么就是跟圣经的那个一模一样的那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它今天也是希腊第二大大城市，除了他们的首都雅典就排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有点像中国的这个上海，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芝加哥或者洛杉矶，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大城。那么两千年前你会发现那里有一群归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怎么会信主的？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宣教士保罗、希拉啊，其实还有几位，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都知道还有提摩太，那么还有一位跟我的名字一样也叫做路加，或者说我跟他的名字一样。那么就是这几位，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他们从亚洲就越过了爱琴海，就去到了欧洲的土地上面来传福音。他们一站一站从腓立比开始，然后呢就建立神的教会，传扬神的道。所以在使徒行传特别记载这一段，那你说保罗和希拉他们经过了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但是你会发现那里城里是一个怎么光景呢？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这个耶稣现在有很多这个男孩子用英文的名字，就是那个 Jason。 那么你看得出来这个 Jason 已经是一个接受了主道的人，他信了主，他不但信了主，他也愿意接待保罗希拉这些的传道人。但是你会发现那里有一群不信神，不但他们不信主耶稣基督，而且最讽刺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按理来说他们说我们相信耶和华神，但是我们就拒绝，就不承认，我们就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结果你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呢？就是从他们的黑暗的本性出来，那你说心里嫉妒， 然后呢，就找了一大帮的这个地痞流氓，就这里把它翻译做市井匪类。那个这个词我最近常常在这个美国的一些新闻里面听到，就是指那些暴乱者、暴动者 ，riots， 就是那些的这个，我觉得这里的中文翻得非常的形象哈，市井匪类啊，这些人本质上像土匪一样，无法无天啊，横行霸道，而且呢，不是一个两个啊，那你说大伙成群。你就看得出来里面有几个挑头的，然后呢透过那个当时当然没有 CNN 没有这些媒体，他们就透过这种的街头巷尾啊，哇，大肆喧哗，然后呢就这个耸动起来，就把合成的人都挑拨起来耸动起来。那么你看一看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一模一样呢？2000年过去了，圣经上说日光之下从来没有新事，这就是黑暗，一个黑暗世界的缩影。不但如此，而且最特别的，其实现在这个你会发现，许多解经家发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一直以来就是各种的所谓异端邪说，就在那边呢，你讲什么别的都可以。但是唯独你传耶稣基督就不行。你发现这个世界现在也是一样，各种的你什么 New Age Movement 啦，或者是这种这个瑜伽啦、坐禅啦、神秘东方宗教啦，你讲什么都可以，唯独你不能够宣讲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这一群人呢，这个对外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相信神，结果呢他们竟然的所作所为完全看不出一点点像神的子民的样子。他们抵挡真道，自己不信还搅扰别人。你读使徒行传十七章就发现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帖撒罗尼迦遭受到何等的抵挡。他们竟然就闯进了耶稣的家，你注意，这个本来是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家住家，这是个人的财产，你没有收补证，你没有合法的法律文件，你是不可能随便进到人家家里面去，除非人家家人邀请你。结果这些人就闯进那个 Jason 的家里面，然后呢，这个他们看不到保罗，看不到希拉，竟然就把耶稣、把 Jason 和几个弟兄就抓起来。你说这些人真的是可以说目无王法，无法无天到这种程度，很像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各处你看到那些暴乱的情形，哇，点火啦，烧楼啦，然后呢，这个其实当中很多华人都受害，就冲到别人把人家店铺砸了，把里面东西搬走啊，一模一样。而且他们打的名号，这个说法好像站在真理一边啊，他们说那些扰乱天下的来到这里。其实你不觉得这个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它有一个很其实是蛮讽刺的，到底谁在搅乱天下？其实明明是这些人，他们大火成群，市井匪类，他们这个横行无阻啊，结果他们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说那搅乱天下的。其实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和希拉他们明明是按着规矩，他们进到那个犹太的会堂，那个犹太会堂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辩论的地方，而且他们是按着规矩，换句话说他们完全很守规矩啊，他们一点都没有这样的破坏市容，这个违反治安啊。所以你会发现常常这也就是提醒我们，你不能够被外面那些媒体觉得哎呀他们讲的大概都有道理，或者说这种所谓主流性的舆论，其实他们自己才是搅乱天下，结果他们倒打一耙，说那搅乱天下的来了，这个杰森收留他们，而且呢，这些人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个话其实非常恶毒啊，因为这个话呢，这个罪就很重了。他们本来这样胡作非为，这个官府是要治罪的，结果他们说现在我们是替天行道，这几个人他们这个自己要当王。岂有此理，我们只能有 一个凯撒。你知道这些犹太人其实说的自己都不相信了，因为他们是很气那个凯撒，他们觉得自己成了亡国奴。但是现在为了达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说竟然可以违背凯撒的命令，说还有一个王。你知道这些人其实心里巴不得真的出来一个王。结果他们看到耶稣不像是他们想要的那一种。耶稣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我是和平之子，我的国在天上。那些人就等待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结果当他们失望的时候呢，他们就反咬一口说，竟然这些人就传另外一个王，违背了凯撒的命令。那么你再读下去就会发现了，当然那里这个保罗希拉呢，看到这个他们也传了道，我们也知道这个教会都建立了，他们就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庇利亚。他们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呢，结果你发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那些犹太人呢，还不甘心啊。他们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自己硬着心不要信，他们抵挡那些传道者，而且他们也不希望看见别人信。只要那些传道的人，你哪怕离开这里，你到别的地方，他们照样如影随形，就跟上去，就一定要破坏神的道。那这种情形难道不是今天神的教会所面对的吗？过去很多时候可能你觉得东方有点迫害你到西方，你现在会发现西方的迫害常常可能胜于东方。今天你在世界各处你都会看到，当你站起来传扬耶稣基督名的时候呢，你就会遭遇各样的抵挡，因为这个黑暗的世界本质就是这样。圣经已经明明告诉我们，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要光，他回到自己的地方，但是自己的人倒抵挡他。我想这正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黑暗的世界第三个表现呢，就是一切向前看，贪爱这个世界。我们就想到当使徒保罗他要走完地上的传道的行程，那个时候他在罗马的监狱，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完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讲完那些让我们深受感动的他的可以说最后的遗言，然后他特别对提摩太讲，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呢？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你就看得出来，帖撒罗尼迦是一个从人的角度很吸引人的地方，那里有各种机会，那里有经济活动，那里有夜间的酒吧，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其实刚刚我们知道那里很多市井匪类啊，那里很多心怀不轨啊，那里根本颠倒黑白啊，但是竟然那个底马就去了。我看到这个底马，保罗在这里提了特别有一个对比，底马是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但是有另外一位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们如果读过圣经都知道，圣经里面的路加本来是一位医生，他本来可以有很好的世界上的职业，很好的收入，很多获得世人的赞赏尊敬，但是当他认识了主的道，他信从了主的道，他就一路的陪伴保罗希拉，从亚细亚一直陪伴到整个在欧洲的传道的行程。甚至当使徒保罗被投入监狱，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对主的道没有紧紧的守住，我们其实是很容易随流失去。我们读到这里何等为这个叫做底马的可惜呢？其实圣经里面 前面就出现过，迪马已经不是一个初信的，他是跟了保罗，可以说信从主道有相当年日的。为什么走着走着就走不下去了呢？为什么这么可惜就半途而废了呢？贪爱现今的世界。我想其实圣经提醒我们，黑暗和夜间是连在一块儿的。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让主做主做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行事为人好像就随从了今世的风俗，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夜间的状态，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最感恩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可以说充满了黑暗险恶的帖撒罗尼迦，却是有一般的属神的儿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开始就称赞他们，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你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你们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们不但是有信心、爱心和盼望，而且最特别的，保罗说你们在大难之中。我想这是何等真实，连保罗、希拉这样所谓过路的都受这么大的逼迫。你想想那些就土生土长在帖撒罗尼迦的，他们信了主以后会受到怎样的逼迫呢？那些犹太人对保罗、希拉走了都要追上去要害他，那么看到现在竟然城里面还有一群人他们信了，你说那些犹太人能放过他们吗？当然不会，想尽办法要逼迫他们。但是保罗说你们在大难之中却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你们在 severe suffering却 with joy given by the Holy Spirit， 你们在极其严重的受苦当中，但是你们竟然向外的表达，表现出来圣灵给你们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在新冠漫疫流行的当下，确实喜乐变成许多人的一种奢侈品。怎么喜乐？可能吗？看不见未来，不知道哪一天是尽头，也许随时都会被感染。在欧洲现在每一天的数字都在往上走，全球其实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如此。但是这里提醒我们，就在大难当中，我们里面有一样是圣灵给的那个喜乐，而且很特别，就是在 severe suffering 当中才显出来。如果风平浪静，你笑大家都笑，你高兴大家都高兴，这大概没有什么太特别。但是最特别就是别人笑不出来你还挺高兴，人家就觉得 something different， 好像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真道 the truth， 他们有了神的真理，而且他们效法主耶稣。刚刚我们一同领受主的爱宴，这个爱宴发生的时刻是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有多少人能够在马上要失去生命、要受极大痛苦之前，还有心思还要这样的跟他的一群人来吃喝呢？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们效法主耶稣，而且他们成为众人的榜样。这里特别提到马其顿和亚该亚，你知道这是相当广的在当时的一个地理范畴。换句话说，他们不单单是在帖撒罗尼迦成为宝贵的见证，他们也成为整个那个大的地区的一个见证，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读到这些的字句让我们何等感动，一小群神的儿女，在一个最不容易的地方，在一个充满了市井匪类、充满了抵挡真道、充满了肉欲横行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他们却能够 表现出上帝儿女的品格，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白昼之子，这个就叫做光明之子。所以刚刚我们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呢，这里特别要告诉我们，我觉得有一些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读过去了。这里出现了第一，好像有出现了三个你们，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You know very well, you know very well。我们真的是 know very well 吗？一个光明之子，一个白昼之子。第一个，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主会来。那么，有的人就问主什么时候来？你发现这里说夜间的贼，好像这个有些人觉得奇怪啊，这个主耶稣怎么把这个日子比作贼呢？这个好像贼一般都很负面的。但请你注意，其实这里要讲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在最深的黑夜，所以这里说夜间的贼，正像刚刚我们念的罗马书十三章，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在这个世界你觉得最混乱的时候，很多人都同意2020呢，实在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可以说大概也是相当罕见的，这么多的这么大范围的灾难集中爆发的一个年代。当然你不要期望2021会比2020更好，大概现在不会有人又知道说明天会更好，因为明天只会更糟。这里第一告诉我们，主来好像真的就是在最深的最人最没有任何指望，就像当年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你知道他们罪恶滔天，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看一看他们像罗德一家所行的，你就知道在罪恶漫天的时候，哪里想到突然间神的审判就到了。那么照样这里提醒我们，第一，夜间你不必去猜耶稣到底哪一个时刻来，但是当你看到外面一切的征兆，就像马太福音24章那样这么清楚的时候呢，你一定知道主就站在门口了，这是一个必然。那么第二个，贼什么意思呢？贼当然就不会提醒你啊，先给你留个纸条，我明天来了，不会，就代表那种的突然间在你人想不到的时候。但是你注意第二个，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第四节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什么意思呢？世界上的人，他们贼跑到他们家，他们都不知不觉，无知无觉，我们却是有知觉的。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主来应该不会 surprise you， 也就是说基督徒不会觉得 surprise。 如果准备好了，如果等候主的，当主来的时候，他不会说哎呀主 你来了吓我一跳，不会，他不会觉得 surprise。 Because you are not in darkness， 你不是在 finsterness， 你不是在那个一片漆黑当中，主已经老早把他来的消息要告诉你了，圣灵已经老早在你里面做工了，你里面应该老早已经把油预备好了，你是在迎接那个新郎的到来。我想这个是给我们很大安慰的经文，不会 surprise us。 那么第三个你们呢，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们，不属乎黑夜，我们不属乎幽暗。幽暗其实翻得比黑暗更好，就是德文那个 finsterness， 就是黑到完全没有任何的光。所以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 Be awake and sober。 我想这是何等重要的告诉我们， 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起码有三样。第一，我们明明的晓得主会来；第二呢，主来一点都不会让我们感觉惊讶；第三呢，我们是要警醒谨守。其实这段圣经你再读下去，你会发现充满了神的恩典啊，因为神竟然 appoint 他预定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跟帖撒罗尼迦那些市井匪类没有太大的差别，最多就是我们穿一件比他们漂亮一点的西装，我们打扮的比较西装革履一点，我们比较装的斯文一点，其实我们的内心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怜悯，他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他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本来神的救恩是不在乎帖撒罗尼迦其余人吗？不是。为什么神要差派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要到一站站去传呢？是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偏偏就有一些人，他们硬着心自己不信，还抵挡，还不让别人信。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再次会被神的恩典所感动，你实在会看见太奇妙了。神竟然在万古以前，在基督里已经认识你，认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在本乎神的恩典，连我们里面能够生发的信心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得救了，但是不单单是在那一刻。你看接下来第十节提醒我们，这位神是随时的与我们同在，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其实与他同活这个词呢，是中文的翻译，如果你看一看 NIV 看看英文呢，就 We should live with him together，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刻的与他在一起，或者说这位叫做以马内利的神，他时时刻刻的在我们生命里面陪伴我们，居住在我们内心，与我们同走世界上的道路。每一天的日子他都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不单是得救蒙恩的人，我们更是有了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位奇妙的神。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来做光明之子，我们需要做白昼之子。什么叫做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刚刚已经提到了，但是我们不单单是头脑里面知道，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不单是需要明明的晓得know very well， 而且我们需要有真正的行动。这个行动这里特别提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警醒，第二个就是谨守。 awake 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清醒，不打盹，不迷糊。这里特别用一个醉了，我想真的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代，这个常常有时候逢年过节呢，这个学校就加餐啊，这个就让学生们可以吃的比较好一点。那么一到加餐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些人就跑去外面去买一些酒来啊，觉得今天菜不错哈，啊，真让我看到过有真的有的这个号称这个很强壮的，这个酒量很大的，结果呢丑态百出。啊，迷迷糊糊，这个什么样的样子都有哈。我想这里就提醒我们，醉了，好像被这个世界的迷魂汤灌醉了，被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外在的繁华给迷糊了双眼，像迪马一样。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警醒。第二呢，提醒我们透过属灵的群体谨守。我想谨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要做一个守望者。但是你发现这里告诉我们，神不要我们做一个独行侠， 虽然现在新冠疫情，可能你觉得不太容易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但是其实你透过网络，你透过电话，透过微信，或者透过一些小组，这里说要我们彼此劝勉，互相建立，这个都是指到一群属神的儿女能够谨守在神的面前，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这是太重要了。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火箭，充满了各样的攻击和危险，但是我们向着神的信心，我们有基督的爱，这两样好像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要害，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我们都知道心和头都是人生最重要的器官，什么能够保护我们属灵里面最重要的器官呢？还是信望爱，这三样是最重要的。但是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信心是有行动的，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们在信心里面的功夫 The work by faith， 然后呢，爱心里面的劳苦 Labor by love， 然后呢，盼望里面的忍耐 Endurance by hope。所以信望爱不是抽象的，不是你贴在家里的墙上信望爱，把它放在镜框里面，不是，是你在具体的工作里面，是你在各样的劳苦里面，甚至是你在你感觉的等待那个忍耐里面，才把你的信望爱表现出来。所以总结来讲，我觉得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真可以配得上白昼之子和光明之子的称号，因为他们借着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忍耐、圣灵里面的喜乐，效法基督，做信徒的榜样，以及传扬主道。我想这些是今天在这样一个最末了的时代里面，神的儿女我们何等需要来彼此勉励，互相的来劝勉的。所以总结来讲， The children of the light， 做上帝的光明之子， The children of the day， 做上帝的白昼之子，是指到我们要明白，我们从里到外，我们需要被圣灵来更新而变化，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被分别出来了， set apart， 我们不再是活在过去的旧人当中了，我们应当有信望爱乐。因为这里帖撒罗尼迦信徒特别让我们看见，他们蒙了圣灵所赐的 joy 喜乐，能够活出上帝荣耀的儿女的见证来。那么白昼的子子就是他们知道主会来，也不会觉得 surprise， 他们等候主来，他们盼望主再来。当我们抓住这两点，从里到外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实在能够在那荣耀的时刻，我就觉得很奇妙。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所谓借着云端来 communication， 来交通交流。圣经特别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被接到云里面去。也许过去你对云端你觉得可能吗？是不是就到一朵白云里面呢？你现在会发现，这个 cloud 已经是当我们地球可以在两端，但是你透过所谓这个 iCloud， 你透过这个所谓的云端，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来相会。换句话说，主必定来。我们能不能像使徒约翰说，主啊，我愿你来，我盼望你来。我就想到那一对的年轻的夫妻， 好多年以前我在德州传福音，这对夫妻呢，结婚5年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找了律师要办离婚，但是那天呢都很奇妙，或者说上帝真是爱他们，那么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到了教堂，因为有人邀请他们来听布道会，结果到了教堂呢，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哪里想到最后我邀请，我说如果有人愿意信主的到前面来，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一颗新的心。结果呢，这两个人跟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走出来，那带他们做完决志的祷告，留了一点时间跟他们交通，一个个交通。最后呢，这两位等到这个跟我谈的时候呢，才发现他们说我们是夫妻，不过现在夫妻做不成了我们呢要闹离婚了。才结婚5年，两个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拿了博士的学位，都在很大的公司上班，都是所谓让别人很羡慕的那种成功人士，但是生活、家庭、婚姻苦不堪言。那天呢，两个人都信了主。我记得那个弟兄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张牧师啊，婚姻走不下去了，所以今天呢，我决定要信主。没想到我太太也信哈。”他说：“我呢是想给耶稣一个机会。”我说：“你这话讲反了，哪里耶稣？你给耶稣一个机会，耶稣给你一个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给了我们机会，不是我们能够认识神。”不是我们能够爱神，是他先爱我们。那么我们也交换了电话，交换了这个通信的方式。是不是一个人信了主一夜之间就突然脱胎换骨了？好像不是，没过几天两个人又吵架了，然后呢打电话来，张牧师你来评评理看，那个太太说呢，我真倒霉，我嫁了这么一个，家里大事小事都不管，都让我一个人干，我也要上班呢。我早知这样真不应该嫁他，我怎么瞎了眼呢？那么先生呢打电话来说，张牧师我来消毒，你不要中毒，我太太神经病。我说你这话太重了，你有什么根据？他说真的，他这个现在要出个门都出不了啊，他没有任何安全感，检查门检查窗，有天到飞机场，他说炉子上还煮开水，我说完全没有啊，他说一定煮了。后来我们风风火火赶回家，哪里连个炉子影子都没看到。你看这不就是神经病？哎呀，就这样吵吵闹闹，吵到两个人都觉得过不下去了。我说你们过去不是基督徒，你们的婚姻里面有四条路，他们一听很高兴，还有路啊？哪四条？我说东西南北嘛，你看看那个方向有没有路啊。但是你现在做了基督徒，信靠了主，其实你比世界上的人，比你过去的人多了最重要一条路，就是通天的路。有没有向上看呢？有没有去求告神呢？我记得那时候两个人分享，每次跟他们讨论，他们都说有祷告。我说你们怎么祷告？后来总结下来，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对方的缺点，大概就是他们祷告的内容。这种的情形能够叫做祷告吗？能够叫做真正寻求神吗？那但是感谢主，一个人当你真信信靠神，那个生命的种子进入我们里面，它会成长，会长大。有一天我们听到一个美好的见证，是那个太太告诉我们，她说我的弟兄真的改变了，真的改变了。他竟然还能记得我们的 anniversary， 还能记得我们结婚纪念日，不但记得，而且呢还真是做了一件让我真的是这个大吃一惊的事情。他竟然还安排一个火车旅行，他说他知道我到美国这么多年，我其实有一个梦想要坐一次火车，一直都没有机会，他这次竟然自己去安排一个火车旅行，我兴高采烈啊，这段木头终于开窍了。他说哪里想到了，那天我们万事俱备，整装待发，然后呢上了火车，火车一动，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我说昨天我烫完衬衣，熨斗没拔，插在墙上，麻烦了，这一下我们等到旅行度假回来，这房子肯定没了。 熨斗擦的都没拔，还开着呢。后来我话没讲完，他说我先生把熨斗从行李给我拿出来，你看看哈，放心吧，熨斗我带上。哎呀，他说那一刻我真的吓一跳，我说你真的怎么带个熨斗跑出来？他先生说，刚刚我陪着你门窗都擦了，煤气也擦了。后来呢，你在车库里面坐在车上等我呢，他们要先把车开到火车站停在那边。弟兄说，我就到二楼再去看一看呢，我看到那个熨斗，其实呢你是已经拔下来了，但是呢我一想没跟你确认呢，那怎么办呢？我就来不及了，我真的就赶快卷卷就塞到我的包里头去了，还好带了，要不然麻烦。但是就这件事让他太太非常的感动，他太太说，我的弟兄真的改变了。我那天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他说我跟上帝祷告，以前我的祷告都是埋怨，但是那一天突然圣灵一个很清楚的感动，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跟神说，我没有跟自己过不去，我跟他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圣灵就提醒他，你们两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跟上帝说，对啊，我也道理也懂啊，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但是我现在爱不出来，我现在对他真的一点感觉没有，握着他的手就像左手握右手，没有任何感觉了。他说马上很特别啊，圣灵就感动，所以这是你的问题，你没有爱，你里面没有爱了。他说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好像多年我也没有想到的问题，那一刻突然我就想到了，真的是我的问题啊！因为以前恋爱的时候，新婚的时候，我爱他爱得不得了，我就替他死都可以啊。圣灵就提醒他，为什么不向我求这份爱呢？神就是爱，我就是爱。弟兄说，我第一次开始认真为这件事祷告，主啊，求你把你的爱给我，我是一个不会爱的人，我是一个里面没有真正有根有基爱的人。他说真的那天太奇妙了，当我这样迫切祷告，好像那个爱真的深深充满我，主耶稣牺牲的爱，我就想到我是这样败坏一个人，耶稣竟然认得我，竟然为我担当我的罪，竟然替我死。所以那一刻当我被爱充满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发现我的妻子有多么可爱，我就想到真的是我的责任啊！她这样的没有安全感其实都是跟我有很大的关系，我真的家里面很多事情不在乎不管，弄得她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就想到她种种的好处，好像突然间眼睛被打开了。她说那天我真的等不及了，我就去跟我的妻子道歉，我对她说，我真的害你害得很惨，这么多年我请你原谅我。我常常想到这对夫妻，他们走出了他们生命里面的黑暗，走出了他们生命里面的角落，当把心向上帝敞开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光就照进去，你看见那个爱就充满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定义要做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以后他们离开了美国跟我告别，都让我吃惊，为什么？他们说想到我们的家族，想到我们的朋友，想到我们很多亲人，其实他们跟我们过去的状态一模一样。很多婚姻走不下去，很多人在张力里面，我们要活在他们当中，要告诉他们有一条路，通天的路。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不被环境所吓倒，好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不因为那些市井匪类，不因为那些的逼迫的环境，不因为那周围的黑暗就把我们也照样染黑了。不是，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愿上帝帮助你，帮助我， 活出爱，享受主的同在，持定永生，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2020年只剩下80天的时候，真的主啊，从世界的角度，人赚到了什么呢？有的人说，当一年过去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赚到，大概唯一赚到就是年龄又大了一岁，离死亡又近了一步。主啊，我们本来活在世上毫无指望，因为我们没有上帝，但是谢谢你，你来到我们当中，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的在你身上彰显，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吸引了我们的心。主啊，今天我们来投靠你，愿主你的荣光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反射主的荣光，让这个没有光的世界看见哪里是真光，让这个没有安全的、没有和平的世界看见什么叫做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好使更多的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走出他们的眼泪，走出他们的伤痛，走出他们的绝望，进入真正上帝永恒的国度。帮助我们，垂听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